现在我们继续讨论领导能力、法力和业力。其实呢，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真正只要能够活出依法如实，基本上就是在领导上、管理上都会很成功的。问题是，依法如实是一个很艰难也不容易的事情。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样事情，那牵涉到跟领导层、官方的一个交流、交涉。好，现在你遇到一个处境，那个官方耽误你，不理你，不给你过关，你申请的东西他不给你过关，我们要建一个寺庙，他不给你过关，他刁难你。那么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做生意的还是什么，他会想，为什么我要受这种苦，我钱丢下去，私底下派一个人跟他收买掉他就好了，他拿了钱他就替我做事。那么那个是在因果上他违背了，他以不如法的方法要得到一个对的结果，眼前可能得效果，但是呢长远来说呢，是种下了一个错误的因。就像你看，如果至少在印度或者贫穷的一些国家，他们那种贿赂制度几乎已经是频繁到很频繁，结果呢，当整个国家都陷入那种只有贿赂东西才能够走的状态之下，那么大家一起来贫穷，整体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真正要做对的领导，不要给自己，不要去造这种苦因。那么这个时候要牵涉到依法如实，就牵涉到你对法的信心，牵涉到你的忍耐、你的牺牲。所以真正要做法的领导者，他要开发出法的领导力量，他要牺牲得起，他要忍耐得了，这个才是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牵涉到各种的方面，我们才谈到别的。但他那个忍耐、那个承担、那个牺牲、那个受苦，都是一个领导者的品质和能力。好，这种品质、这种能力呢，我称它为法的力量。过去的品质、过去的能力累积来的那些那能量，身口业留下来的能量，我称它为业力。那么业力呢，现在当然现在所做的一切也有业力，它也在起作用，但是呢，很多时候过去的业力它起着很广大的作用，过去的，所以那个是可遇不可求，其实不容易，它其实要成熟。当然有一些时候我们因为某种善法引发一些善业的成熟是可以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你几乎不容易掌控，不是不可能掌控，可能掌控，但是很难掌控。所以在这样的情形，比较可靠的是我们的法的力量。特别是一个领导者，有些时候他不是永远你的业力那么顺，永远你的业天天护着你，哄着你上路，不是的。领导者常常要遇到一种情形，有时候业的低潮啊、危机啊等等考验啊、磨练啊，不是天天那么顺的。天天顺的你用东西全部做出来，还不知道你的领导能力和才干。只有在真正出现考验逆境的时候，你被侮辱、被欺负、被阻挡，你过得了关；你被人家宠、被人家拥护、被人家赞叹，你过得了关，不迷惑啊。那个时候我们才讲啊，这个 OK。 所以那个业，你不知道那个业到底是帮你还是害你，你不知道。有些时候他是你的亲人，有些时候他是你的敌人。恶业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的恶业是我们一直跟着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善业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好朋友和亲人。可是领导者有些时候那个业未必那么顺，那么他就要靠法的力量。业不可靠的时候，你要靠法。懂得靠法的力量的人，才真正可以稳稳地发挥领导的作用。不懂得用法的力量的人，其实要靠他的业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的业是真的是超凡的，超凡的，就是生下来就是顺顺利利的，就是一辈子他领导的时候就是很奇怪，就是人家全部要听他的啊，那种也有的，很强的功德带来的也有，纯粹几乎纯粹靠业，身边就是一大堆很好的助手。不过如果一个人不没有他的基本的法，他是善业来，他也很快就败坏到完，真的啊。所以这点，所以法和业都是钱都是重要的。那业过去的业我们大多数说几乎可遇不可求，所以一个领导者他要着重的是可掌握的因缘，对不对？那可掌握的因缘其实除了现在当下的业以外，基本上就当下的法。好，在众多的法的力量里面呢，其实业的力量也一样，讲法的时候也要讲到业的力量，它都是共同的，就是智慧很重要。所以在佛陀讲菩萨的十波罗蜜里面，虽然开始我们以布施开始，因为那是打基础，但是智慧却最重要。所以在菩萨三大类的菩萨里面，一大类是以智慧为主导的菩萨，他从受记得到一位佛受记过后，他四个阿僧子戒又十万个戒过后，他可以成佛，那是智慧型的，以智慧为主导来修菩萨道的。以信心为主导修菩萨道的，从受记过后要八个阿僧子戒又十万个戒，他会成佛。以精进就是一直努力精进，不是以智慧为主导，一定有智慧，不没有智慧的不会是菩萨，但是他以精进为主导的那种菩萨，从受记过后到达成佛，十六个阿僧子戒又十万个戒，然后当来下生的这个弥勒佛就是精进为主导的，他已经走了十六个阿僧子戒又十万个戒，在兜率天等着。所以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差别很远，四个阿僧子戒跟十六个阿僧子戒它可以相差四倍，因为什么呢？因为智慧的力量，而智慧很重要的，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智慧都是非常珍贵的。它就像光明，因为有光你看得很清楚，做起事情来那么事半功倍，因为看得不清楚也是我们讲盲目的一直做一番，那么就好像他们说的了，我们佛教不杀生了，他们说的是用闭上眼睛用机关枪打鸟，那么你闭上眼睛用机关一直烧一烧，你不知道鸟有飞过没飞过，射了很多很多子弹过后可能射下了几只鸟那么这个叫命中率是非常的低。用智慧不同，用智慧是看个清清楚楚，光明灯光照下去看清楚了，然后瞄准一粒子弹就可以打中了。这是一个以这个为比喻了，刚好想到这个，我不是教大家去打鸟杀生了，千万不好这样。所以智慧的差别就是看清楚看准准，然后做，一分力量就一分的，一分的努力就一分的力量如果是没有用智慧，他看得不准，做事没有真正发挥很强的智慧，那么就要做很多很多，可能有一些命中一些没有中所以自然带来的功德和效果跟波罗蜜就大不相同了。好，在智慧里面的领导者的第一份最主要的开始的智慧呢，就是要看清楚洞察因缘，看清楚。那么这个看清楚有智慧的层面呢，当然我们讲听闻的那个，听闻的比较不属于，但是也是一种智慧那么思考的智慧，第二个层次的智慧，第三种层次的智慧，超越思维的智慧，洞察就是看到的智慧。所以这方面呢，真正起化解种种矛盾的那种智慧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肯肯定定的，那是洞察因缘的智慧，知道那个因果它的来龙去脉相关的条件全部能够了解掌握得清楚，那叫洞察因缘。那洞察因缘的层次有很多很多，到最高的层次是成佛的层次，那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达到的，除非你成佛。但是除了还没有佛 佛的是圆满的，但是还没有成佛以前，每一个人都可以多多少少懂一点的，洞察因缘的，都能够懂一点的。就好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小时候好像我们眼睛在某一方面多看一眼，多注意一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妈妈就会知道，哎，我的孩子在起什么念头了，他在想要什么了。然后那时我就觉得，哇，妈妈好神奇哦。我说妈妈，你是神仙哦。妈妈讲，哎呀，很简单了，要知道你的小孩子起心动念，看你一下就知道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妈妈很神啊，好厉害。其实呢，那种如果一个做母亲的有这种洞察因缘的能力，他的孩子是很幸福的，是这样。那么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潜质。洞察因缘，你还要能够看潜质，特别是领导者。领导者的工作就是要把别人的潜质力量发挥出来，所以要懂得看人家的潜质。有些人只会看缺点的领导人，那么他每天防范心很强，只会看人家的缺点，他看不到希望，他会看潜质。我自己是天生会看人家的缺点的，天生的，这个啊，这是宿世带来的，就是有什么问题什么危机一眼望下去，哎，这个要出问题了，哎，这个要什么了，这什么了啊，就知道了。可是呢，后来我发现他不平衡，哎，这种心态很不平衡，因为专门看到这个，看到然后眼睛每次看到人家都是，人家看到我们都怕，因为你看到人家的时候，人家觉得在你面前就是没希望了，惨了。后来我知道这样子不好，这样子不能帮到人家，我转我的心念，我说人一定有好跟不好，天使跟魔鬼都有的，所以我不要能够只是看到人家的魔鬼，我要看得到人家的天使。有些时候我们多着重在他的天使，他自然的魔鬼就会消失。你多着重在把那个光明放大，那么他的黑暗自然消失，那不是更好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少一份痛苦来领导，为什么要制造无谓的痛苦呢？真的没办法才给他苦一苦，真的没有能够的话，都要给人家快乐最好的，那最好命的，领导人也好命，被领导者也好命。所以我常常要教我的学生，你们要做好命的学生，不要做苦命的学生。你是好命的学生，我就是好命的领导人，你做苦命的学生，那么我多多少少也给你的苦命惹上，我也要苦命。所以那么我们要常常多开发着好命的层面呢，你要懂得看看到引发人家的光明，引发人家的潜质。那这是领导人的眼睛，不要只是看问题，要看解决问题，好看变化啊，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生命里面最难处理的就是很常常我们带着一个假象，一个常见，以为东西永远是如此，但是它在变化。那领导人如果看得到变化，那么他就能够很契时机的做反应。不要说就像一个医生就好了，如果他很清楚的观察到，哎，这个病人的病情起变化了，马上他就换药转变，那么他下药下得及时，那个一个病人肯定就被他救起来了。那么领导人也是一样，我自己最近去年我就有一个遗憾，因为有些时候我看我太忙了，我忽略了我的学生，我没有发现到有些学生他的心态早就已经种下了一个危机的种子，没有发现到，没有去特别去想，也没有去下功夫去观察去留意，结果等到他真的有一天说要退了啊，要还俗了，那时候我才想，哎，问题真的这么严重了，哎呦，我还以为有时间，结果就错过了，这个是一个领导人的过失。所以那时候我就重新检讨，以后不给太忙，我一定要有时间注意我的学生，不然不要收学生，收了学生我要注意他，我要有时间观察随我的跟着我的学生，不然我的话我的照顾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广的时候，那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出问题，那就不行。所以这是领导人的一个责任，变化我们要能够观察，但是只是会看变化还不够，要看变机。这个人的变化过后他有多少的转变的可能，要怎样让他起转变，怎样把他救起来啊，这是领导人要做的工作。不要只是看到问题，要看到那个拯救的机会，拯救的方法，那个状态，那可能性，那个是掌握变机，知道什么是变数，什么是定数， 定数就是有一些东西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你改不了，有一些东西是改得了。什么东西改得了，什么改不了？比如说，好，如果你这一辈子投生做女众，你要变男众吗？来世可以。这一世你临终的时候你下决心，我不要再做女人了，我来世要做男人，可以。可是如果在这一世你只能接受这一世你是女性的身体，那你要好好的把握它，让它身体健康啊，这样子。但是呢，你不能够说我要变成一个男人啊，现在他们男人可以变成一个女人，但我们不知道，我们讲正常的运作。所以什么是定数，什么是变数？变数是什么？我能够改变的，像现在你说好，你健康不好啊，可能是业带来的不好，那业你能够做什么？过去杀生的业你能够做什么呢？好，现在你能够做一点吗？好，护身啊，最近你们说放生很可怕啦，报纸上登不能随便放生，其实要研究一下了啊。如果有一点有智慧的放生还是对的。嗯，好，那么这个放生呢，护身呢，它会增加强那个善业，可是那个恶业还是恶业哦，恶业要等它成熟才能够消的。忏悔是忏掉它的那个恶性循环。但是呢，基本上呢，你就是你要明白什么是定数，什么是变数，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那么不可能的不要浪费时间了，接受它好了。可能的就好好的下功夫，然后定数你就接受它好了。变数就是可变的因缘，英文我们讲 variables， 可以变化的因缘，让它下一点功夫改变它。不能改变的不要打妄想，能够改变的好好去努力啊，这是领导人要做的。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它牵涉到什么呢？推理与关照。有些时候在自己没有开发出关照能力的时候呢，你只能够用推理。最近我才发现到，原来 IQ Test 里面所做的东西全都是叫你推理，它没有真正的考你的关照的 IQ。 我觉得如果以后要有 IQ Test 的话呢，真正的 IQ Test 应该有另一个领域，比推理更重要的领域，就是关照啊。这个当然如果要用到这个的话，全部人要来打坐了啊，你们要来修止观呢啊，那么以后你就可以 pass 满天满嘎给你的 IQ test。 好，所以呢，推理就是，推理是什么呢？我凭我所看到的东西，所知道的东西，去理解，去找到一个我看不到摸不着的答案，那个叫推理，就是逻辑思想。因为你这个因为这样子演变，这样演变，这样演变，那你就知道接下来下一个演变是什么。因为它这样子冲着去，它几乎没有可能回头。比如说一支箭这样射出去的时候，你如果知道正常的情形下这边没有什么东西来得及阻挡，你就会知道它会飞到那边，那个就是推理，就是推测。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它现在有这样的冲力，这样的速度，然后一看所有可能阻挡的因缘都来不及阻挡，也不可能出现，那么你就知道它一定会抵达那边，就是把所有的可能性算到完了，然后你就拿到答案，这个叫推理。观照是直接一观察因缘是如何就如何，一看就是了，一看就知道，这个是最快最单纯最稳固的方法，最可靠的方法啊。但是观照有很多个层次，浅的层次它就不会有深层次的那种效果。现在这个能力呢，我们是有什么就谈什么，因为这个涵盖的层面其实是也是讲不完，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然后你们自己可以去寻找，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个心隐远见现实，这指的是什么？领导的智慧不能够对现在眼前的东西不了解，那不能够起领导的作用。领导的智慧对眼前的要了解，因为了解了眼前，了解了过去因缘，那么你就可以看远见，一个展望。很简单，你看呢，一个雕刻家如果他看到一块很好的美丽的石头，如果他的心里面不能出现一个天使的影子，他怎样是想不出一个美丽的天使，那么你叫他怎么雕刻出一个美丽的天使出来？不可能。 至少他要能想象得出天使的模样是怎么样的，那么他才可以雕刻出一个天使。啊，这种人我们叫做心，一种投射，一种心的阴影，你心里面有才可能。所以从这方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常常意念佛的功德、菩萨的功德，常常我们会意念这些念经，想一些美好好的法。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诵经有这样的力量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重复这些善法的时候，在心里面在种下一个美好的心印。当你的心天天种下美好的心印，慢慢过一阵子心就会往那方面发展。佛陀也在经里面有这样讲的，你日日夜夜你常常这样想着他，你的心就倾向于他，他是这么说的。所以心里面有一个心影的时候啊，他就会那个心啊，就能够开发去做出可能的事。所以通常如果我要帮一个学生，我必须看着他，我觉得我可以帮得到他，我看得到希望，通常我都会学习看得到。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情形，我觉得就是他在我面前这个时候是无奈的，以我现在的能力我就是帮不到这个人，我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到，通常我会建议他去跟别的师父学习的。我觉得可能我的德行不够，我的功力不够，我可能没有能力帮到他，至少在这个阶段。但是我不会想他是完了，他没有希望，我不会这样想。我会想，如果我的德行增强，我作为一个领导人，作为一个导师的美德能力各方面有增强，也许这么难的案子我会担得起，我会这么想。好，所以这个东西有点重要。但是即使是如此，有另一个方法，就是尝试给他一个，我们讲英文讲 benefit of doubt， 在疑义就是怀疑的时候，不肯定的时候，我想他好的，想他可能，给他试一试，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在领导的智慧里面的心影是很重要的一个，你心里面有一个可能，一个光明，那么你才有希望达到一个光明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我什么都没有想，他这种像突然间发生，那种是纯粹靠业，靠业得到好东西，那个不算本领，那个是过去有功德好命现在收成。真正的本领是我们即使是本钱不够，但是我懂得怎样善用我的法，善用我的智慧，让本来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而那个是真正才要发挥领导的才干。如果是靠业力，过去做过很多功德，现在突然间没做什么，他就自己产生结果的开花结果，那个是现在享受过去的那个劳力的成果，这样而已，不是本领。所以这点要明白。那么领导人一定要懂得忍耐，没有忍耐心的人是不可能好好的扮演领导的角色的。所以忍耐的奥妙要懂。忍耐有什么奥妙呢？转逆为顺，把垃圾转成黄金，把恶业消除，累积波罗蜜，累积功德，累积善法，这是忍耐的奥妙。所以不愿意忍耐的不会有多大的智慧，真的。一个领导人如果看不到忍耐的价值，那基本上他就要靠他的业，看他能够维持多久。真正懂的人都会知道，忍耐是生命里面很珍贵很宝贵的东西，很好的善法。所以没有一个生命，我觉得不愿意忍耐的生命，我觉得会是可靠的，会是安稳的，会是快乐的。因为几乎如果业真的那么好，不会来到人间了，在天上就好了。所以来到人间都是有参差的那种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又不想要忍耐，怎么有这样的日子呢？是不可能的。其实懂得忍耐的人，他会忍得很快乐，忍得很欢喜。然后再讲到下一个，当下哪念因缘，每一个当下都是新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个当下其实都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机。可是如果一个领导人不懂得把握当下，一直活在过去，那么现在他就不能够让现在带给他 一个好的机会。明明机会摆在面前，可是因为你活在过去，你现在就错过了现在的机会。所以这个把握当下的这个因缘啊，机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当下是新的，这是重要的。然后每一次重新认识你啊，这个刚才早上也讲了一点，我还记得我在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就在我跟你们说嘛，早上说上回以前我在做总学长的时候，刚刚接任的时候非常的艰苦，因为我那个学校呢是我们讲的很多坏孩子的，甚至早期的时候还有人卖白粉啊，然后吸毒啊，然后社会党很多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很艰难，然后我们刚刚上任的时候呢，上面还有高我们一年的孩子，那时呢他们是还剩下一个多月要考试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你新人上来，你又年纪比他小，你要管他，他是准备给你找麻烦的。那当时我是想，我要做什么呢？我怎样能够把这个年纪比我大的这些找麻烦的人能够化解他们的问题呢？我想很简单，对我来说我要的是这一个月只要你在我任内呢，你不要给我找麻烦，给我好做事，不然我开头就不利了。那我就想，我就走过去那些坏班大我一年的坏班来一番演讲，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朋友们，我说你们，我拿着一本簿子这是我们学长团的簿子，你们的记录坏记录全都在我手里。然后我说，但是呢我也爱护你们，我不希望你们的那个毕业证书染上污点，我有权利把这一本书呈上给校方，给你的毕业证书来一个正确的评估，可是我也有权利把这个报告收藏，不要传交上去。所以呢过往不咎，可是只要你这一个月呢你们好好的读书，我祝福你们考个好成绩，不要动摇到，不要干扰，给我好做。因为过去的我们去找人家算旧账一点好处都没有，重要的是现在嘛，因为我们在做领导的时候最主要是现在要做的对，我去跟人家算旧账也没有好处。但是我是这样子跟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是给我找麻烦了，你只要给我做一单，我把你这么多年这么长久的记录全部给你交上去，那你看你的毕业证书出现的是什么，我可不怕你。那么很明显的，他们想到这个总学长也有一种慈悲心，也对我们好啊，只要我这个月不给他找麻烦的话，他过去的过往不咎，他就放我一马了啊，变成他们也是多多少少也对起那种好心。很简单，因为我管得了着这样的吗？以前你一年前两年前这么几个月以前造的麻烦，如果我现在跟你算账的话，我现在管理上去多么的复杂，我要从一个重新开始，当下是一个新生机，过往不咎，这样来一个过往不咎过来就算了，现在是新的开始。结果呢那一个月里面完全一单事都没有，麻烦都没有给我。其实领导人要很现实的，你要懂得把握现在，重要的是现在，总是在过去里面过意不去是不好的。当然有一些时候是需要算账的有一些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有些时候要有一个例子要不然人家没有看到做错事情就可以过一阵子就不需要付起代价的话，那么以后的人就有样学样了，反正知道一定会有过往不咎，这也不可以要把因果关系明显化。但是当时的处境，我只有一种想法，怎样让这个处境做得更好，对吗？我们只是想要给校方给整个学校带来更好的结果，不是在那边报复，他有他自己的因果会找他的，不需要我们来跟他算。可是如果我跟他算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那我倒是要算，可是如果算带来更不好的结果，那没关系，让他的因果跟他算，但是呢我这一个是这个月。当时我还想起当时的心是想很现实的想法，就是怎样做对整体带来更好的结果。后来我想，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让他们安心的读书，我安心的做我的事，然后大家不要互不招惹对方，那就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当下，你不要再把它搞混了，就是变得很复杂。当然我没有说所有的时候这样子就是对，有些时候还是要算。 因为有些算的话因果关系才能够明显化，那也是要看当时的处境。但是总之我们的想法就是怎样让当下的因缘达到最好的结果，短期跟长期的结果。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答案就很明显了，很清楚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一个过往不咎，因为我们的宽厚而感动了别人，从此那个人就转向好的方面，是有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点也是重要。所以其实我们简单的就是问这个问题，现在的处境里面我怎样能够达到最好的整体效果，长远的整体效果。通常我们这样子问，我们不要带进我们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报复心理，通常我们会拿到答案的，不是很难的。那么每一次重新认识你，这个早上说过了，就不说了。旋旋转坤在当下，这个也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有些时候计划未来计划的过火了，超出需要。你当然有些时候需要计划未来，比如说明天你几时下个月要去哪里，你可能现在要先把机票买好，不然的话尤其是华人新年啊，可能很难买机票等等，那个当然是需要的计划。但是有一些计划是不需要的，因为牵涉到未来的因缘会改变。真的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东西会让我接下来的因缘会变化，所以这样子就不要想了，只计划现在要做到的，当然过后再远一点的我们就现在看着看着办。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办道场的话，我都会跟学生说的，我们现在只能够说现在我们有的条件能够做到哪里我就算到哪里。好，其实真正来讲呢，到那个时候可能因缘改变了。我说怎样改变因缘呢？我跟学生说，你们好好打坐，好好用功打坐，好好做好福田的工作，有就有，该有就有，没有就忍一忍给他过。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我们现在因为现在的改变，未来也会改变，未来的因缘也在改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讲要旋圈转坤，就是反过来，其实我要传达的讯息是让因果各得其位，应该有的给他有，不是说把天翻成地，地翻成天，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讲旋圈转坤，就是把一个坏的格局转成好的格局，把坏的格局转成好的格局，其实就是要让那个本来应有的因产生它的果。这个当然是牵涉到善法的运作，心念的转变，最主要是用心念的转变，让心光明，然后让所有的相关的因也转变，那么未来就会转变。所以一了解这方面呢，另外一个力量就是老实。老实就是老老实实跟着因果走，多少因多少果，不要搞那种取巧的事。善巧可以用，但是呢因没有要那个结果，给牛打荷尔蒙，给乳牛打荷尔蒙，希望产生多一点的牛奶啊，这些都是取巧的结果，那么未来要付出，人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老实就是在对的因那边下功夫，不要在不对的因下功夫，这是老实。因为老实的话，那么整个自然界的法则在护着你，因果法则在护着你，那是最可靠，得到的结果也容易维持，这是一点。法以业，领导以被领导者的业，领导者以被领导者的业，法以业。所以通常我蛮注重这一点的。如果一个群体那个业承担力不足够，却要因要做到那么多，要花费那么大，要怎么样，那么你一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和结果。所以不需要，不要强求。如果群体这一群人有这么多的业，这么多的善法，那么该有的就会有。所以在带着这种因果的思维，我们会着重，好，我们要做一样东西，要办一个道场，要让一个国家富裕起来，或者是什么，我们要知道领导以被领导者的业。所以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首领，他需要他的人民走向幸福快乐，那当他要关心大家的业啊，要让他的人民懂得造善业。真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个人之前，我们看他的业不够，他的福报不够，我们的方法就是引导他做一些福。如果那个人我引导他种福，他不要去种福的话，我几乎不想帮他，因为他没有福报，他不愿意累积 更多的福，我怎么帮他，他承担不了的，他消受不了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愿意受众福，那么因为他有福报，我让他增加了他自己的功德，他的福报，那么我再帮他，我给他好东西，他就受得起了，他就留得住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法一业，所以你领导的时候，你要关心你所被你领导的人群，你要给他增慧，你要给他好东西，你要提升他们承担好东西的能力。其中一种要看承担力很简单，我可以跟你们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当一个人他得到好东西，他的善法增长，他成为一个更快乐更有美德的人，这个人就是有承担力。如果我给他一样好东西，他走向败坏，走下坡，傲慢，那他没有承担力。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有法一业的承担力。有善业的人呢，有功德的人呢，他坐在王位上他就是稳稳的，不紧张。没有功德的人，他坐在王位上他会发慌的，他坐不住那个位置，他会发慌的。那么另一种是法的承担力啊，你看阿罗汉都有了，佛都在法阿罗是应供，应该供养的，因为他已经到了那种完全如如不动，不会起贪嗔痴，不会起傲慢心的层次，不管你怎么对待他，永远是那么的清净，所以他就承担得起。你给他再好的对待，你也动不了他的心，也乱不了他的心，所以他是应该供养的，他永远有最美好的承担力，那是法的圆满的法的承担力，应该供养的。那么业的承担力就是他有善业，然后他就能够了，他就受得住。其实你要给人家吃补，也要看他补得了补不了，对不对？有些人我们讲虚不受补，有听过这样的话吗？啊，就是其实他承担不起，他就虚不受补，是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也是这样，生命里面的好东西，所以在这方面就要很注重。如果我们的业的承担力不够，那至少我们要增加我们法的承担力。法的承担力就是好东西来的时候，你还是原原本本保有你原来的美德，或者是增长你的美德，但不可以败坏，不可以堕落啊，那个就是有承担力。所以领导者要有领导者的承担力，被领导者也有被领导者的承担力，法以业的业的承担力，这两者都很重要。啊，另一点是看结果看因，什么时候看结果，什么时候看因。那么在领导的过程中，有些时候会有考验的，有些时候你会遇到那种很巧于言辞，那个言令的很会说话的，就是这个东西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有些人就是口才那么好，会转过来转过去，转过来转过去，那你怎么办呢？如果是那个领导人口才输给他那个啊，常常那种很会，那怎么办呢？很简单，这种情形就是给他来一个看结果，我看报告，看记录，用记录来衡量。如果我每次把东西交给你，在你手上都搞糟了，可是每一次搞糟你都有千万种理由，而且每一次搞糟了都是对的，你都有对的理由，都是别人错，那通常我是怎么说的呢？你的业不好，消消业障，你把一边靠边站好了，等你的业障消完了你再来做。很简单，不要听多多，因为你听多道理，你辩护没完的。通常他们很会辩护，所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的业不好，我讲看记录。因为一直以来一直出坏记录的人呢，通常他不是他现在有问题，就是他过去有问题。总之你一定有错，你不可以说你没有错。任何人跟我栽在我面前，他有苦，你跟我说你没有错，我说你有苦就有错，你怎么会没有错？第一，你的自我在错，你没有一个我，你怎么会受苦？你的心不会苦。好，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话，你现在不是现在苦，你过去也有苦，现在人家对你冤枉啊，苛待你啊，你如果过去没有苛待别人，没有冤枉别人，怎么今天你受这样的果报呢？所以你过去一定有错，所以如果你就是有，总之你要忍，你不可以有另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跟我说千万种口才，就是要我解决他的外在问题，他不要忍，不要忍的，我几乎不要处理他的问题。你忍先，问题能不能解决，先认自己有错，过后我们看再来讲。所以通常我们遇到那种巧于辞令的，我们就是看结果，永远是对。一直出倒霉事情的人呢，那个也是不是很容易帮的哦。有些人是爱打抱不平啊，专门爱护黑马的 啊，帮人家落水狗的那帮，我不是说不好，我们也要慈悲心，可是往往倒霉人也倒霉人的业，所以我们过度紧张的话，我们会被他的业拖长的。真的，一个领导人过度紧张要有慈悲心，但过度紧张那么就会跟着业被拖下去。倒霉人有倒霉人的业，叫他忍一忍，然后慢慢的想办法帮他，要帮他的时候先帮他改他的因，教他第一先教他忍耐，然后教他慈悲，教他舍，教他放下啊，他愿意做这些过后我们再帮他啊，就对了。如果他不愿意做这些，就是你的因都不要改进，我再帮你不会有好好的结果的。所以打抱不平也好啊，要护人家可怜人也好啊，要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领导人，他专门找这些人来护，结果就他的生命里面就乱世一大堆。所以这里要很明白，这是看结果。什么时候看因呢？有些时候我们做对了，可是那个结果没有马上成熟，他不马上成熟，那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对因果有信心，问自己，我做的是对的吗？这个因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么你比如说你在修行，你知道你做的是对的，你在净化内心，一时之间结果没有成熟，你要耐得过。好的领导人有些时候要耐得过艰苦的时期，有些时候完全做对了，样样做对了，但是呢他耐不过啊，因为他一下子看结果怎么还没来，结果还没来，他就放弃了对的因，那么就永远不会达到好的结果。所以自己这方面的因果智慧就很重要，还有那种信心要很强。信心很强的时候，苦没关系，这个苦是我过去的业带来的，也可能是上天上面的菩萨们或者是谁要考验我们。像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对我来讲呢，非也，还有更进一步的，天要考验一个艰苦挫折者，必先宠他溺他爱他护他碰他，然后反复其事，如果能如如不动，那么才是真正的重用他。我觉得单单苦还不是一种磨练，还要碰一碰他，讨好他，顺从他，恭敬他，尊敬他，仰慕他，爱戴他，然后他还能够不动，然后反反复复，然后他还能够不动，这个是承受大任的人，真的。所以可能你这样想啊，可能是要天要考我，要磨我，也可能是我过去的业要成熟，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你要有信心，耐得过因，我做的因是对的，在因上是对的。如果因错了，就等待智者纠正自己。如果没有智者，没有经纠正，知道是对的，在法上也对的，那就要老老实实耐过那个艰苦时期。因为有些时候呢很难，领导人需要一种智慧。有些时候走下坡不是退路，不是退步，好像你从这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往往你要走下谷，走下去了过后到谷底，你再走上去才能够到一个更高的山头。所以这种信心要有啊，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因果的信心，你就耐不过了，惨了，我一直向前走，越走越低，越走越低，你就永远走不到另一个高的山头。你等一下又爬回上来，爬回上来你又看到另一个山头还是更高，你又想要爬，可是每爬一步又越走越低，你又不相信自己，那你永远到达不了那个山更高的山头。所以在这方面呢，要在因上有一种把握和信心，在因上下功夫。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结果还没出来，不要紧，耐下去。就像你们在观呼吸的时候也一样，修禅者是不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修禅修定力的原理，就是在长时间在一个安稳的目标上安住，时间一长定力就来，然后以清净心在一个安稳的目标长时间安住。那么你问你自己，我现在做的努力符合不符合这个？如果符合，你要有信心走下去，不要害怕，这个是在因。在看因你就有一种信心，就是结果还没来，但是我能够坚持下去。所以要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因，有些时候我们要看结果。要知道什么时候看因，什么时候看结果。当一个因很明显的一直在做对的时候呢，我们要护持它，站在那个对的因那边，然后耐过去。可是如果有一些明明那个因都模模糊糊不清不楚，或者是 种种的理由借口的时候，很简单，那个时候领导人就是看结果看记录，因为我看不到你的音，你总是有千万种理由说一大堆的话，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可靠不可靠。总之不管怎样的好，你的结果乱是一大堆，一直是错的事情，那你不是现在错就是过去有错。没有因，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没有因怎么会有乱七八糟的结果呢？所以对自己是如此，对跟随者必须也是如此，对受惠者也应该是如此。那么看结果就永远真实，谁也逃不了，谁也花巧不了。反正我不管你是对是错，对不对，每次出好的结果啊，那暂时就 OK 了。所以你还是要不管怎样解释再好，我要看你拿出结果。所以看结果的领导人不容易受骗，也不是说一定要受骗，有些时候也不是受骗不受骗的问题，有些时候就是有很多糊里糊涂的东西超越一个领导人所能够轻易的去破解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不要理太多，看结果。结果一直不对，这个因就不对了，这个因缘这个人放在这个方位上不对，就把它给余掉，不要管你怎么解释，然后对的时候再把它放回来啊，这样子。那么要常常在因上下功夫，那么会在因上下功夫的人呢，做决策也很单纯，也很单纯。好，时间不多，我们快速的讲一讲，在因上下功夫啊，了解因果的人呢，不要在果上一直在纠缠不清。虽然我们真正做，也要知道一下结果，才会知道我们的做事的效率大概是怎么样。但是有些时候呢，尤其是那种不容易用肉眼看得出来的因缘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只能够靠一种老实，佛陀是这么教我们的，我们就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用时间长的时间来证明到底管不管用，有些时候是这样。但是如果自己有观照能力的话，就不需要太依赖信心的力量，相信的力量就比较不需要依赖，靠知道的力量当然是更巩固，那个信心是更巩固。如果没有，有些时候要靠一点相信的力量了，暂时也要如此。然后整体观，一种智慧就是不要被套在一个框架里面，要会整体观，跨越理论。有些时候呢，有些人是什么东西用理论想清楚了才想走，有这样子就不能够开发出另一种层面的智慧。因为其实在自然界的缘起法则里面，很多东西是种种的因缘种种的法则在融合一起来运作的，不能够靠一个理论两个理论来推理的。所以要达到这个全体的运作的时候，要整体观。好，我们再回到来一个车子的例子，你看一个车子里面它用了多少的原理，自然界的原理，对不对？它那个车轴的部分它要用那个方啊，一种稳定，那个螺丝要稳要硬，要扎实要稳固。可是那个轮子不可以稳固，轮子要很滑动，把那个阻力消磨到完它才能够滚动。所以用轮子用的原理跟那个螺丝用的原理是就不同的，所以它是整体的。一个好的东西，一个好的机制，它的运作起来整体运作的好啊，这个就成功了。你不能够你设计一辆车子，你不能够现在只设计轮子，等下又找另外一个人设计那个方向盘，可以，但是整体还要有一个整体的掌控者，他才能够知道这个车子进了过后重心在哪里。如果是后面用很强的那很厚的那个铁，前面用薄薄的铁，它的重心就不同了，重心不同驾驶起来那个方向盘也不好转。飞机也一样，什么东西都一样，所以要有一种整体，那种情形，不是片面。然后跨越理论，虽然懂理论，但是有些会跳出来看整体，跳出来看，那么可能也会发现到其他我们想象不到的理论也有。不要被理论束缚，这也是有点重要。所以懂得看结果的人有些时候就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这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详细讲了。然后直觉的升华啊，领导人通常有些时候需要一点有直觉的能力的。当然在佛来讲就不用讲直觉，直接用观照那是更准确的。可是有些时候直觉也是有点重要，因为直觉是一种很敏捷的东西，一看就知道的那种啊，但是有他的小心，有危险了。有些人迷信自己的直觉，他的智慧还没有到圆满的时候，他迷信他的直觉，那么会成了很大的问题。你可以十次十次对，可是第十一次你错了的时候，可能 全军覆没的，完全。所以善用直觉的人，通常如果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层次的修行阶段呢，还是要用其他的防护方式，推理啦，在其他的方面呢来守护，这样。但是直觉对领导人的领导能力来说，它有它的重要性，但不可以迷信。但是要可以培养，怎样培养直觉的升华呢？一个人如果有时常常能够不要给太多的理论束缚，善用理论，理论的主人就可以培养，理论的奴隶就很难培养直觉。理论的主人就可以培养直觉。那么直觉是有些时候不要跟你讲多多，就是一看啊就知道了啊，这种心很清明的时候，心没有枷锁的时候，心如明镜的时候，那这直觉就可靠，就越来那种准确度，它的可靠性就更高。心不清净，心很污染，就常常这种直觉就很危险了，可以知道这一点。等待的智慧与运用，那等待很重要的。你看我们的佛，我们的菩萨释迦牟尼佛，在从兜率天要下来之前，他都是等的。现在弥勒菩萨也在那边等，为什么弥勒菩萨不要现在成佛，现在然后成佛了吗？是不是你下来我可以供养你手机，还有好的电脑，是不是多么新潮的时代，为什么弥勒菩萨不要下来？时机不对，还要等。好不容易经过16个阿僧子戒，有10万个戒才累积的功德，不集在你这一个戒里面嘛，对不对？因缘要对啊，然后把他的成佛的那个价值发挥到最高，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等待时机了。那么等待也是让因缘自己慢慢的成熟啊，比如说那果子要成熟，你不能等，你硬要在深深的时候踩下来，它就不自然了嘛。等等一等，那么在等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你可以累积你更多的因啊，更多的善因啊。好，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呢？以直报怨是孔子讲的，以德报怨是属于老子的那一套的。佛陀也是以德报怨，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以德报回报他。那么以直报怨，人家以直就是你来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个也要小心。基本上呢，怎样来判断呢？基本上就是看看怎样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比如说如果是转轮圣王的时代，有些时候就是人家对你不好，你对他好，你感化了他。有些时候不能，有些时候因果关系明显化，所以基本上呢，如果领导人他只要心里问这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够带来最好的结果，我怎样才能帮到他，那么通常呢，这就是蛮不是太难判断几时用这个来回报，因为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领导者的身上，群体上，所以怎样回报就要看做得恰恰好，做到什么程度。最近我遇到我知道一个我的师父当他被人家很严重的毁谤的时候呢，他是直也有德也有，哇，很圆满的啊，他很圆满的能够做到很圆满的，应该直的地方他直了，应该包容的地方他包容了，真的是有智慧的啊，这是很殊胜的，要大智若愚啊，这个是很少人容易过的这个关，因为很多时候领导者呢，因为如果有虚荣心的话，他就是要显现他的才干，是不是都要显现，都要露一手，结果常常有时候就出问题，只为了显露聪明。根据我亲近八奥禅师，我发现到八奥禅师他是我的戒师，他也很殊胜的，他其实他的智慧很高，他懂很多东西的，但是呢，等他讲到戒律的时候呢，他宁可守戒守到大智若愚，为什么呢？其实他不是不懂，他不是不会讲心，他只是知道有一些东西，如果你来调整，你现在改，讲时代变了，我们要改变，他一改，他的徒弟改得更厉害，真的，那么没两下子就改得不能变到哪里去了。真的，我有另外一个师父，他想现在时代变了改了，现在大家因缘不同了改，结果一改一改改到他的徒弟能够穿不用穿袈裟的，男穿的 比丘穿 T 恤上街买东西拿钱。我看他到底他是喇嘛呢，还是南川的比丘？只是看他啊，袈裟有点不同啊，那个下裙穿着的啊，那是南川比丘。所以他改了，他也改了一点，他的学生越改越多，结果整个组织里面还俗率98%，真的很可怕的。所以这种就是不懂得大智若愚，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若愚的大智慧。那我就很信任，很相信八号禅师的智慧。他真的，其实我们亲近他，我们知道他懂很多很多东西，用不着别人来教他，很多东西他都懂的。可是有些人就是要自作聪明，去告诉下说：“哎，这个你这个。”当然，有些东西他可能世间的东西需要别人给他一些意见、见解这样子。但是他们能够做到很有智慧，但是不需要入智慧的地方，不要去入智慧啊，这是大智若愚。啊，这里呢，我想到以前我是想到这大智若愚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我就写了一首诗来勉励自己，念给你们听。大智若愚，愚何益？意在去掉小聪明，小聪多被小明误。大智乐愚，愚上情。大智若愚，愚的意思是什么？愚何益？愚的意思是何益？什么意思？意在去掉小聪明，他的意思就是大智若愚的意思，就是要把那些小聪明去掉、消除掉。小聪多被小明误，就是聪明被聪明误了。小聪多被小明误，大智乐愚，真正有智慧的话，他即使是给你看成是傻子，他都很快乐的，没关系。大智乐愚，愚上情，愚这个愚不是愚，不是愚蠢的愚，不是无知的愚，愚是他向往上高尚的上，上勤奋的勤，上愚上情。就是老实功夫了，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但是大智若愚，所以这个是可靠的。大智若愚的人呢，整个自然界的法则能够保护他，推着他走，护着他，结果你会讲他好命。刚刚昨天就有人说我好命，哎呦，真的是乌曼格拉，你有福报，你做事情哇，顺顺东西出来，别人做事没福报。我说这个没智慧，真正你要研究我是怎么做的，你要看看别人怎么做的，不要只是讲人家有福报，问他怎么做。其实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这几年还是我的业的低潮，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业不可靠的时候，我知道没得靠了，靠什么？靠法，靠大家的业，所以才让我开发出僧团领导的这个概念。如果我相信，如果我善业一直在成熟的话，靠自己的业就东西就一直完成的话呢，我可能还不会触发我那个心思去想怎么样引发发挥僧团的力量。可是当我发现了我自己的业不可靠的时候，但是我又想要让大众得到好处，我就想让僧团发挥啊，让大家的业跟着我走，在我后面推着我去完成事情啊。当然这方面是有一套的了，有机会我们可以讲一讲怎样发挥个人的力量，怎样发挥僧团团体的力量。当我知道我的业不可靠的时候，整体的业就不同了。整体的业有人冒好业，有人冒坏业，但是整体就有一种很强大的承担力，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总是有好业能够承担。所以这个是一点。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因上相想的，不想的他们就会想啊，你是有 你好命，你好命，然后他就不要想这个好命，有以他好命的模式。通常我们学得到好命的模式，我们也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好命。真的要做好命人，就看起来好命人是怎么样的。好命人是人家骂他笑笑过不当一回事，那我就学嘛，笑笑不当一回事，那我就好命了嘛，至少就这点就学到了嘛，所以要学学做好命人。所以要明白，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在老老实实在因上那么努力，这点很简单。变与不变啊，这里要懂什么东西适合变，什么东西适合不变，什么舍与不舍之间，这些都是牵涉到拿捏的智慧啊，种种啊，单纯的力量。那么真正的智慧开发到高层次的时候呢，他能够知道很多的东西，心依然单纯，应该倾向于这方面。因为不单纯的东西很难的智慧是很难发挥的， 比如说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一个心思很复杂的心思，你做决定的时候就不敏觉了。所以真正懂得智慧到一个层次的时候，能够超越复杂，面对很复杂的东西还是心里面一种寥寥分明。但是我简单讲的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呢，因缘的智慧要多开发，观照的能力要开发，那么这个单纯的力量就能够很单纯，但是不是傻瓜，比人家那些很复杂很复杂的思维的人更准更清楚更明亮，但是呢单纯啊，这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这方面呢要修行了，圆以方，直以曲，奇以正，这些相对的能量，相对的模式，相对的卦理，我们要懂得什么时候用什么。像这样汽车也好啊，圆以方，什么地方用方的原理，什么地方用圆的原理，奇以正，直以曲，当然曲不要说心里因为出脚迹那种不好，但是直以曲，什么地方比如说忍让啊，受受委屈啊，这种是属于曲，忍耐一下，奇以正，有些人专门出奇招，他领导是专门用奇招的，天天哗众取宠，天天出奇招，出了多一阵子啊，他就是用这个吸引人家的注意力，但是不管用。你天天打仗，你能够一辈子打仗吗？不可以的。时候到了，叫老老实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叫好好的搞经济，好好的搞教育，搞文化啊，让整个社会能够进步啊，那才是好的。你不够天天动用兵的，兵是旗，出兵是用旗，正规。好好的发展是正规，那是正。那么你一个人只一个国家只会正，没有一点旗的，没有一个军队的能力，那么他发展的再好，只要邻国随时要攻过来了，他就垮了。那么那个就是没有旗的力量。那当然我们不讲这个打仗，我们不讲国家，这是一个例子，给大家容易明白的例子。在生活上也是如此，你要有应付危机的那个能力，那种不要说那种是奇的能力，但是你要有老老实实勤奋耕耘的能力，这个是正的能力。如果你的心里面天天在研究奇的，研究兵法，研究什么，那你的生命里面几乎一辈子都在打仗，天天要用奇招，因为你的心一直在吸引这种因缘出现在你的生命里。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喜欢用降头处理式的，一点点就降头，他一辈子就是跟降头师解不开，因缘解不开，天天用棋，那么他的生命是凄惨的。要老老实实啊，耕种的时候，发展的时候，努力耕耘的时候，要老老实实能够做，能够持久的做，那个才是能够持久，能够维持，那是正的。所以但是应付危机的能力也要有，不然的话你做多少的好的东西，突然间出一个人出奇招考你两下，你就垮下来了，那么你的正也维持不了。所以这是一点，但是通常正是常常多数的时候的，奇是应急的，这点要明白，不能够以奇为正，那就出问题了。常规以例外，很多人这个时代有这种危险，喜欢做例外，喜欢做那种例外的事情，他觉得很满足，其实正规常规才是重要的。所以当然也要有例外的能力，有些时候因缘不同要懂得例外，但是天天例外就没有规则了，那没有规则的团体，没有规则的运作可靠吗？很危险的。所以这点要明白，例外应该是处在少数，常规应该是属于多数，那就对了。然后万卦其实就是一阙的模式，真正好的领导人能够精通种种的变化模式，都能够度过那种种种的考验，意思是这样子。究竟法的认识，当然呢，这个智慧到高层次的时候要掌握究竟法，那么才有高层次的智慧，洞察性的智慧。真实希望，那个希望必须不是在梦，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它会带给人家很强的力量，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谁还有力量去做，去实践，去共同努力，去团结，不会的。人们必须看到希望，所以领导人他的力量就是他要有能力给大家正确的希望，但是那个希望必须是真实的，不能够像炒股票一样的，像炒股票一样炒炒炒了起来， 但是只要它不真实的、虚幻的，有一天它一定会垮下来的，因为它没有实质的那个支持在后面。那种我们叫的像虚幻经济，不真实的，大家都发财了，可是真正的国家的资产有多少呢？啊，这是一点。所以真实的希望就是可视现的，在法上可能的啊，所以这方面当然也牵涉到对自然法则的认识，还有对因缘的了解。梦想的力量，梦想的法基础，你的梦想必须是可能的，有它的法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的菩萨，他梦想要成佛，可是成佛是可能的吗？可能，好，那就他努力，他往成佛的路上付出代价，结果他达到了，他达到了。比如说当他在燃灯佛面前得到受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在那边享受，哇，很欢喜，我现在得到受记了，我应该几高兴，然后就摇脚，不是，他不是，他是马上坐起来，他就想，我要既然我已经被受记，一定要成佛，我要修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我才会成佛。你看他的因果思维多么的敏锐，多么的自然，他第一个反应很自然的，他不会说我得到受记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一定会成佛，他不会这样子妄想，他知道一定有因果的，我要做些什么我才会成佛，结果他就悟到了十波罗蜜。所以那就是梦想的法基础，然后你有为了这个基础你去付出，那你就能够落实，落实真慧的领导，你真正有那个法的基础，你就有能力带来真慧，那么你带来真慧，那你的领导就是扎实的。然后自然，那个智慧不能够离开自然的，智慧必须真实的，很自然的啊，这个东西啊，你们自己去发现了哦。这个也是一个课题。宏观与微观，嗯，忽略了，完全忽略了小节，有些时候就败在一个小节上。有些人的就是功亏一篑，就在一个小节上。据说那个太空说那个 Challenger 载了七个太空人上天的，爆炸的那个你们知道吧？对不对？那一次，然后太空说爆炸，据说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是很像一个螺丝没锁好。那一个零件败坏，那整个太空梭就爆炸了，在空中爆炸，七个很优秀的太空人就这样死掉了。那么所以细微的层次也不可以忽略，轻慢不可轻慢，但是宏观要有整体观然后无助身心，这是借用北川的字眼了其实就是无助不执着，在你做事的时候要不执着，你才会不容易一点点的挫折，一点点的打击马上就垮下来。因为领导人要做到的是常常要支持大家的信心和力量，在大家心已经没力的时候，你的心也没力，那就不要领导了。所以不执着，你就可以带大家度过艰苦，度过考验。因为几乎没有一样事情不用考验的，总是有考验，但是你不执着，你就能够在考验来临的时候呢，依然充满生机，充满力量。善知无常，善用无常，这个也是早上讲了一点的。因为你知道无常，你就有一种信心和希望，东西不管多么的糟，它可以改变，可以做，可以改成好的怎么改成好的你会用，如果很好可以做得更好，这样子。好，这是智慧。第二，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属于领导的这个情感智慧这方面是内在外在的和谐，这个大家看一下，基本上早上也讲了一点，那理性与情感感受的力量为这些。所以当你这样子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心慢慢就一种情感智慧成熟的时候呢，那么心就很有承担力了，然后就很平衡，理性跟感性就平衡。还有其他的能力，比如承担力、实践力，你要能够承担，你要能够实践其实实践力这边我只要讲一样东西，就是其实是一步一步走，活在当下一刹那，那么很难很难的事情都可以完成。无我无私，忍耐愿力勇气美德摄受力公心力取心力杀气还有杀气杀气就是有些时候聪明人不敢做的事我们敢做，因为我们相信因果，他们相信的是哎呀，很多人没有人走过这条路，没有人开发过，没有人做过，我怎么可能呢这样子想，对没有？我们杀气的人就是佛都讲可能的不是我讲可能，佛都讲可能这是可以的，这因是可以的，那我老老实实做因吗？ 我不要担心吗结果很多时候呢啥孩子做得出来的事情呢那些那成年人做不出，孩子完成了。 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还要有一点杀气的，就能够做。然后直觉等等呢，还有如实的表达能力跟口才就不同。一个领导人要有表达能力的，有些时候，真的有表达能力的。如果没有表达能力的话，你心里知道对的，你的梦想理想对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让人家理解，你把它讲成很复杂，讲到人家不能够理解，很玄啊。当然也有一些领导人是用玄来领导的，就是你不知我，你看我高深莫测，你就紧紧跟着。哇，那也有一些领导人是专门讲一些玄的，然后你就很好奇。我知道有一个同修，他是说他跟着一个那个禅师，禅宗的禅师啊，修了10年呢。我讲你，我真的佩服你，他真的有杀气。可是10年的过后，他讲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当然我也不敢说那种禅法到底是有没有对的啦，但是我不评论那个禅法了哦。但是呢，那个教禅的方式就是学生一问问题，他手指一指向空中一指就走了，你自己去悟啊，我的手指一指指是什么意思，你去悟走了。大家就很悬，参吧参吧，一直在悟。结果这样子就不愿意离开师父，觉得师父很悬很厉害，他一定有一些摸不着的东西啊。那个我不明白了哦。但是呢，在正规的情形来说呢，我是觉得法哪一些可以讲的，我们要像佛陀这样通过语言善好巧的表达，如实的表达，让人们明白，那么引导人一步一步走下去啊，这是真正，这是好的领导我觉得需要的。那么但至于那种用这种方法就领导到一大群人跟他学法的那个，那他要找到一大群有杀气的人了。所以等和忍啊，这些我们讲过了啊。变的规则，变要知道变的规则，然后反复啊等等。通常我们因缘在改变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有一些反复，比如说气候季节变化的时候要有一些反复，这些呢要懂。那我不懂的话呢，有些时候就会出很多偏差，这里没时间讲的详细了啊，就这样讲一讲。然后气概以能耐无我无实，这些有这篇都是重要的。那么一个他的自己的能力，领导者他的能力是很重要的。然后武力要讲了，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心力的成分。四摄法，这是领导的，佛教里面呢讲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翻译成同事，也有些人不喜欢翻译成同事，因为同事常常给人家误解。在南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同事呢是指平等，对平等心这样子。平等对待，但是平等对待要了解，因缘不平等的时候还是要懂什么要分辨。我们讲的平等对待是平等心，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因，他也有这个因，应该给你们两个都得到一样的机会。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因，他没有那个因，那如果我给他两个都一样的，那我其实是很不公平，这点要知道哦。所以这个同事这个东西呢，就是同样的对待这样子。这些你们自己去悟了哦，去领悟一下。那么在僧团里面呢，你看来一个有一些是自然的领导特征。那么佛陀有讲，在这个佛入灭过后，有人问阿难尊者，你们现在没有领导人，佛陀没有立接班人领导人，那你们僧团是怎么运作的？然后阿难尊者解释，佛陀时候当已经有讲过了，一个人如果在僧团里面具备10种启发信心的品质，自然的大家要听他的，会接受他的带领和引导。那么你们可以简单看一下了啊，美德，出家人的美德当然是出家戒律了，博学知足，精通4种禅定，掌握各种神变，就是水空中飞啊，水上走啊之类的，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到最后肉尽通，是阿罗汉啊。当然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品质的时候呢，他自然的这些东西他不用什么领导学，他只是静静坐在那边，大家都会觉得应该要听他的啊，这是他的功夫，他智慧，因为他懂别人所不懂，他能别人所不能，自然的应该以这样子有才干的人呢来带领啊，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还有看不到的伏龙手，龙天护法的天，以天地良能啊，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要这些力量护持我们呢，我们尤其是在做佛教的事业的时候呢，那么自己要有那个承担，自己的善法跟业的力量来承担。那么 都自然会得到这个龙天护法、天地良能的这个护持。那么试验呢，有些东西你不确定的时候，去丢一些东西去试一试看，看怎么样。那么何时看结果，何时看因，这刚才也有提过了，就是试验，在因上下功夫，老夫智慧的妙用承担，这个也说过了。随喜刚才又讲了一点呢，如果别人好，你要祝福，成就别人的如法善心愿。真的，我觉得这个很美的这个。以前我就常常希望啊，如果每个人的心愿能够成就多好啊，常常发愿呢，愿众生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这个愿我发了很久了，十多二十年了，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不如法的不要去想它，如法然后愿能够成愿，能够满愿。所以常常会喜欢人家的心愿满愿，喜欢祝福别人的心愿满愿。很奇怪的，我无意中发现到经过了好多年后，好像很奇怪，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会希望看到我成功呢？很奇怪，那很简单，因为我常常要希望看到别人成功，我要让他们成功，我希望别人满愿，我希望别人达到他的心愿。很奇怪的，就不知不觉有一天我发现了，即使是去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如果是认识的，你可以说哦，因为我帮了他，我让他满愿，他就让我满愿。可是有些时候就是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的人，他都要护持我的心愿成就啊。这个是业的力量，业的力量很神奇的，很神奇的，就是不一定要那个人受惠者他回报你，不是的，你有那个业，你走到哪里，人家都会那个果报都会成熟给你，这样子。然后相会的时候，发源的时候，这个很重要，领导人要懂得跟别人接触啊，这个要学的，对我来讲也是要点学的。有些时候真的面对自己的习气破坏，我们真的要改掉自己的习气。发言表达的重要原则，这个早上也说了一点，哪对心境，哪对真实法才动，就是说心境不对，就是刚才我讲的早上说有情绪问题等等呢，那么真实法不对呢，不要动。所以我们才会有团体里面的规则，就是情绪不可以说话，没有发言权，以免让那个不好的力量、不善的因继续的转成，明白吗？背成，不要，我们要背成转成善的力量，不是背成恶的力量、不善的力量。所以原理就在这里，来懂得处理危机啊。领导人如果不懂得处理危机，只是在好好的状态下做，天天带着美丽的梦想，那么一场危机就可以把它拉下来了，垮下来了。所以这个应变应急的能力要有，要有处变不惊那种能力要培育。所以在这方面呢，无我的能力也要有，因缘的智慧也要有啊。领导机制，善用一个机制机体来领导，完全靠个人非常的危险。如果有一个好的机制，一个团体，一个良好的运用运作模式，那么就可以把种种的领导上的危险和危机减到最低。内部文化的建立，这个是人呢，我们讲到领导的时候牵涉到很多人，他不能够只是机器，这人，这人一定要培养大家人，大家共同的一种法的共识，文化的建立，然后怎么处理事情，怎么等等。然后开创与守成，开创所牵涉到的力量和智慧跟守成所牵涉到的是有所不同的，这点领导人都一定要懂得的。好，领导的重要禁忌，领导人要小心，领导说要小心的一些危险、私心、目的、手段，这是不可以的，在因上错误的要放去。固执，固执也是不可以的。什么叫做固执？什么叫做坚定？以固执为坚定是很危险的。固执就是明明不对了，在因上错了，不如法了，可是因为自我要坚持，那叫固执。坚定就是如果这个是如法的，这个因是对的，但是只因为有考验，因为人家要推倒我、诱惑我、威胁我，我动了，那就不坚定。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考验、威胁、诱惑之中还能够守持对的如法的因，那叫坚定。坚定的结果是好的，固执的结果是不好的，这点就很明显的差别。然后领导的主要禁忌是不知分辨，把东西笼统的来讲啊，就很危险。比如说一个领导人他说，好，你看日本以前害死我们了啊，在南京大屠杀这么可怕，那么日本人都很可怕啊，这样子的，我一如果听到这样的言论，我讲这个人不可以做领导，太笼统了。
全部日本人里面一定也有很多优秀的，可能圣人也有，可能也有一些恶劣的，有，不可以笼统的去恨一个民族，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分辨了，就把一堆的垃圾看成全都是垃圾，可能里面就是有钻石，你要把那个钻石捡起来啊，这种是分辨的智慧，是一种很重要的智慧，领导人一定要有。然后感情偏差啊，情感上掌控不了，然后起的种种的偏差，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言语啊，说话要懂的，其实这个是一门要学习的，其实我也一直在学习，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要学学习适当的言语，因为有些时候很冤枉，只因为你乱讲话讲错话，好好东西就搞糟了，真的很冤枉，领导人要小心这一点。取巧坏因，让不如法的手段得成，违背因果。如果我们只为了讨好这个人，对我有重要的利害关系，那么明明他做不对了，我还是顺着他，那么糟糕了，很多人就会用违背方法、不如法的手段、拐弯抹角来达到目的，那整个未来的问题就为未来种下了一个危险的福音，这个很小心。任务超出承担力，不知道质量，不知道自己的承担力到哪里，就一直在扩充自己的事，那么有一天超出自己的承担就很危险了，不质量也不可以了。后继者，个人以机制要有，要有后继。如果一个人领导人只是他在的时候一片光辉，他离开了大家一起垮下来，那个不是好的领导人。好的领导人他会善于栽培，让人家借他的位置取代他，那么他所做出来的好的结果就会一直延续下去。然后自进不知退，只是要进不知退的人，这个领导人不能有，人生不能去，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思想框架的极限，欠缺全面能力，那么这个也是很有些时候呢也是会局限着整个群体的发展和状态。好，领导学的最高发挥与成果，那么这里呢实在可以讲很长很长，但是呢我只能够，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只能够简单的给大家讲。根据我的观察和研究，我觉得如果说在处世间的人群里面，宗教的领域、修法的领域，最特别的就是佛陀，最特别的佛陀，你知道他难到什么程度？佛陀的领导难到让整个释迦族，当释迦族他们面对那个维鲁达巴那个王要毁灭释迦族要杀的时候，他们的释迦族是很有战术的，很会打的，射箭也很准，但是他们说佛陀是我的导师，我不能杀生，宁可被杀也不要杀。你知道佛陀的领导能够这么强的让那个善法重在，他们会想因果，他们要想受他们的果报，释迦族宁可被杀，我不要造恶业，不要杀生。你看那种领导的那种力量强到深入人心，让他整个他的弟子他的学生们愿意奉献生命，都不要违反佛陀的教导，都要守住这个善法，守住这个善因，宁可消业障，宁可牺牲生命消业障，那个这是佛陀的感染力，那个力量来自佛陀的法。那么经过2500年后，大家还能够守住这个法，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守着，但是都是很忠心的奉行，这是真正的领导力量，就是经得起这么长久的时间。当然也有人告诉我别的宗教也有这种情形，其实因为别的宗教也有，他们也是很抓住他们的宗教，但是那个考验还不够强，因为我看到的是别的宗教允许圣战，因为你顺从人心的那个自我，顺从人心的贪婪，顺从人心的恐惧，允许人们用报复，那其实当然很容易，大家很容易接受你的那个领导，因为你顺着大家走，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让被领导的一同受惠者，佛陀的领导能够让他们因为法是如此而做出很艰难的事，艰难的事。那么真的真正好的灵感，因为有些生命里面就是要做艰难的事，有一些东西就是要用很艰难的付出才能够达到成果，你要跳出苦海， 那么佛陀能够让我们明明做很艰难的事还能够很欢喜的去做，你看过午不食啊，他把头发剃光，嗯，看艰难的，很多人觉得很艰难，尤其是女众，对不对？那头发剃光了啊，很难看，要准备戴假发了。嗯，可是佛陀能够让我们付出，因为佛陀真正的用真慧来领导我们，我们跟着佛陀的，只是做这个艰难的付出过后，我们得到好的结果啊，真实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值得付出啊，这是一点。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看世间最高的领导学的发挥实在是佛陀，因为他是用法在领导，他不跟你讲什么兵法，他就是用法，自然界他的真慧在领导，他的德行在领导。好，我们看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也是靠德行的啊，他是用善法教育大家，教育到大家感动啊，大家跟着他了啊，当然他有另一种力量了，他有七个宝啊，他的大象会飞，他的马会飞，那是奇迹啊，所以才叫做奇迹嘛。如果不是奇迹，我们不会特别的提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之所以不同，就是他本身就是奇迹，他的功德强到违反一般的常理，他的业强到违反一般的常理，所以当他有能力违反一般的常理，他在空中飞的时候，那你想你要不要尊敬这样的领导人？你没办法跟他比，你把他杀掉你也没办法取代他，你只能够尊重他，而且他很有美德，所以在这样情形之下，他完全靠他的法跟业在领导，所以谁也不能推倒他的，不会有人推倒。其实他几乎都是大多数他也不用怎么管，他会有很好的助手的保，有助手去替他执行，他很多东西只是有点象征性就可以了啊，总之东西就全部出来，还有七个宝，还有轮宝啊、女宝啊等等啊。好，总结一下，那法的领导学重要就是这个善用法的力量，以最重要的四个字，记得依法如实，自然界的法则以因缘的认识以掌握。第二，真慧的领导，真正用真慧真正的好处引导大家。然后我们再看佛陀，真的佛陀就是这样子，佛陀的一辈子就是用真慧在引导我们，所以几千年过后佛已经入灭了，他已经没有压制我们，没有控制我们，我们心甘情愿守戒，我们祈求得到受戒。为什么会这样呢？受戒了过后你很多东西不能做，因为我们心甘情愿接受这个戒条的束缚，看起来是束缚，其实是解放，给我们从烦恼中恶因中解放出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心甘情愿服从跟着佛陀，而且接受这么难的训练，我们还是心甘情愿的去做，而且一代一代的维持下去。所以法的领导呢，就有这种力量。好，学了这个法的领导学，现在这一步是怎么走？你可能会想，哎，我又不是做领导的，为什么我回去怎么用？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教法的领导学？因为领导学是生命的艺术里面其实最难掌握的，因为它牵涉到更广大的因缘。如果你能够掌握领导学，我告诉你，你生活上不会有问题，你会懂得善用面对你的生活，因为领导学牵涉到的它那个要面对的因缘是更复杂的，你懂了这个原理，那么生活上的东西不会很难。那么更进一步的是修禅，那么因为这里面有时间了，我跟我的学生讲领导学的时候，常常讲完了就讲生活，生活讲完了就讲修禅，所以你们好好的尝试去学习运用，在你的家庭、你的公司、你的事业、你的朋友之中。那么懂得领导的人呢，他其实还会培养领导的业，有些时候是别人领导的时候，你要给人家很好的护持和支持和帮助，如果是对的，你要帮助他成就他，你造下了这样的业，以后等到时机到了，到你来扮演负起这个领导的任务的重任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好的助手，人家也会来护持你。如果有一些人的领导是专门把人家拉下来自己爬上去做领导，破坏人家的领导来达到自己的领导的目的，问题是这一类的人你几乎能够看到，当他领导的时候 也有人千方百计要把它拉下来，
真的。所以那个业就错了。所以如果我们懂，我们就会老老实实做对，只要达到好的结果，而当下这一步就是把我们现实的生活做好，这样子。所以领导可以发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有些时候都有领导的效果在运作。有些时候呢，我们要接受这件事情他讲对了，他比较对，我就让他领导。这件事情我讲的对，我来领导，其实是法在领导。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真正法的领导学是法在领导，不是个人在领导，那么就是刹那之刹那间的分辨。在这个时刻这个法比较强，这个时刻那个法比较强，我们是跟着法走，那么就对了。那其实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如果讲到生团里面呢，我还得补充一下，讲到我们的生团里面呢，我们还有这种考量，法主跟民主。真的，法主就是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以法为主的，因为你违背了法不要谈了，不可以容易大家来举手然后做一个违背法的事，大家来团结委做违背法的事，怎么可以呢？那全体人都会全军覆没的。然后法对了过后呢，然后我们当然出家人还考虑要戒律，法跟律对了过后呢，然后如果只是一种喜爱的事情，我们就投票了，少数服从多数，那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制度，那么自然大家就会满意，没有的好争，是不是？遇到大家你喜欢这样还是你喜欢那样，那么就投票咯，这样就好了。可是如果牵涉到法的，不能够用投票来解决，一定要法要对。所以这一点，所以这也是有一个生团来讲呢，还有它的运作。那么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法的领导学呢，其实已经有学员发现到可以用在各个层面，其实都是一样的，自然界的法则在各个层面里面都在运作，所以可以用在各个层面。但是呢如果是在寺庙道场运作的话呢，会当然是会运作到很好。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寺庙都有很多的那种修行道场啊，寺庙都有问题，有一些地方有问题，或者是有内部政治，其实都是忽略了法，他们用现代的方式来处理来管理。比如说有一种管理方法就是善用你的慢心，好，我给你一个舞台，给你一个舞台，那么你为了维护你的舞台，你就会老老实实在那边干了。但是这是掌握你的慢心，掌握你的自我来领导，这个是有埋下潜伏的危险。正是的，我们要破除每一个人的自我，把无私心放下的时候，这样子领导成功了还能够修行，因为那个心整个过程是累积无私的法。如果是在法国这个寺庙领导里面是善用自己的自我来给你一点名字，给你一点名头，给你一点什么，然后你就很甘心的去高高兴兴的去做事了。这种世间的领导手法做出来的结果是人很难修行，因为他整个生活和领导的过程管理的过程是巩固了自己的自我，那么整在修行的时候呢，那个自我实在是很大的障碍。所以法的领导学是要能够领导成功了，生活改善了，然后还能够修行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所以寺庙的管理呢，实在是一个重大的学问，然后僧团的管理也是一个重大的学问。但是呢回到来它非常的单纯，就是老老实实的依法如实。所以我们今天抱着一个这样的信心，相信佛陀的智慧，佛陀有讲的，佛陀有示范的，我们不想自创。佛陀没有的，没有讲的，我们就根据佛陀有讲过的，从中理解出一个答案，实践这个法的那个方式，然后去活出来，是这样子哦。所以希望呢，今天这个法的领导学呢，后面也讲也快，有点简短起来了。那么希望，但是我相信重点都有给大家强调，有些地方不可能在一天的课程里面讲完。但无论如何呢，希望这个能够让你们一种生命的单纯的生命的智慧，然后融入你们的生活。愿大家呢，因为这个法而看到法的活用和灵活的发挥，灵活的运用。那么最终呢，因为这样而懂得 善用法的力量，让你们的生活呢都能够提升。然后祝福大家呢都能够在戒定慧上呢成长，愿大家呢有缘都能够来修行呢止禅观禅，然后愿大家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最终呢祝福大家最终能够得到更安稳清净恒常可靠的快乐，也就是涅槃，圣道圣果与涅槃。让我们回向，回向，我们简短的发愿回向了，不做长的了。今天在这里啊，有供养啦，有听法啦，等等，那么听经啦，那么希望呢，这个功德呢，我们发愿呢，有功德的时候发愿是比较有力量。那么我们发愿，愿这功德帮助我断除一切的污染，一切的杂染，得到内心的清净，也让这功德成为我体证涅槃的助缘，也让愿一切的众生都平等的分享我在这里所做的功德，心这样想，就三个，好，大家跟着我念呢。一当灭本央，阿萨瓦卡央，瓦行何德？一当灭本央，尼巴那萨，巴杰耶何德？玛玛本雅巴冈，萨巴萨塔那。Bajima, Te Sa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